来，今天我们科技 email 单元道安兄在我们现场。道安兄啊，
大家好。
哎，我们的节目到今天十年了。
4月10号到礼拜天。整整十年，
到四月十号，
对对对，
十年有点什么感想吗？啊，十年树木，百年树人，
这个世界有没有因为我们这个节目而变好一点呢？
哎，我有因为你而变得稍微懂点事儿啊。
哎，这话真的讲得好
啊！我是第一个学生嘛，是吧？来，这个我们首先先来谈一谈这个《科学人》四月号。
对，《科学人》四月号，它封面故事。就是全球暖化后的降雨危机，我相信，我们的长期的朋友一定都听过。那我老就跟各位报道过，这里面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所谓的赤道降雨带。
嗯，
那已经逐渐的北移。
是，
那这里面涉及到的问题呢，就是那在赤道地区，也就是热带地区生产粮食的这个情况，那会产生重要的变化。
是，
那我这个有兴趣的朋友呢，可以看这一篇的特别报道，这里还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假如这一个降雨区也好继续北移的话，像这个预测的一样的话，那可能会产生所谓的气候难民。OK， 因为
可以再解释一下气候难民，
因为我们过去一再的强调，就是万一这个地球暖化的趋势不断的这个。延续下去，那这个南北极的冰会融化，然后世界的海水的水位啊会上升。那立即能够预测的就是许多在靠近海边的大都市啊都会有这个沉到水底的这个危机。
嗯哼。
那不过那个通常都是我们都预测是50年以后。假如目前趋势不变的话，会出现什么样的事情？100年以后，我们预测的都是2100年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
嗯，就绝大部分的临海城市都是威尼斯了。
对，那可是我的意思就是说，那个后果事实上是要几十年以后才会出现的，不会是立即的。那可是，由于赤道降雨带逐渐北移的结果所造成的这个气候的难民。是会很快出现的，那这个这个预测，不是说是50年以后的事情，或是2100年以后的事情，那目前看起来，那这个赤道降雨带在最近20年之内，那个是有很大的一个变化。
这个北移可以稍微描述的再清楚一点啊，就是说，那如果说是北移，那不就是把降雨的地方往北边移动了？
对，
那总量会变得更大吗？还是
不，这不是总量的问题，而是分布的一个问题。这里面涉及到问题，就是说，所谓的赤道降雨带，事实上是在赤道以北，也就是在北半球，而我们台湾。我们台湾就在北半球嘛，
是
在赤道以北嘛。
是
那你假如看地图的话，你会发现，那这个在接近赤道的地区有很大的陆地都是重要的农田。那它这个粮食的生产是在当地的居民的生计很重要的一部分。那你假如这个降雨带逐渐北移的话，那就离开了目前那热带地区的粮食生产区域，那一些居民他们的生计就会发生非常重大的一个
影响。
那当然这是对当地的直接的影响，那对其他地区的影响有两个。那第一个就是世界的粮食生产量总量下降，那第二个那就是那本来粮食生产地区的那些人，那他们粮食不足了，那他们怎么办？他们必须要发生要大规模的迁移。
是，
对，
好，
这是第一，这是他的这个封面
故
事。对对。
另外还有干细胞研究的新方向。
对对对，那因为干细胞这个的研究，我们在这边报道过太多次，在过去10年之内，事实上也不仅仅是我们在报道，事实上各大媒体这几乎每隔一段时间都要宣布一下干细胞研究的现况，
是
或者是好消息等等之类的。不过我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推荐这一篇关于干细胞研究的新方向的报道。是有目的的，因为这里面涉及到的问题就是，目前，有越来越多的科学家，以及像大药厂， 他们都逐渐逐渐的这个就是说了解到过去二十年来我们对于生物医学的许多的预测跟这个对发展的期望哈是不切实际的。
嗯，
不管是人类基因组研究的这个计划，或者是干细胞研究，甚至包括所谓的复制羊、复制人的这些研究，
嗯嗯，
那在媒体上这引起有许多的轩然大波，那然后又引起很多的密集的报道，
嗯，
那然后还有使得一般人一谈到这一类的研究，都认为他们将来会带给我们什么重大的福利。那对于主政者而言，他们还甚至相信这一类的研究有可能创造这个很重大的一些经济的产值或收入等等之类的。
嗯，
那我刚刚说的就是科学界有越来越多的人，甚至包括食物界，也就是像这种世界级的大药厂，
嗯，
他们越来越相信，那这一些期望是，这个不切实际，
嗯，
那至少在最近几十年是不会发生的。那像干细胞的研究，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
嗯哼。
那这个过去，我们把干细胞研究视为所谓的再生医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领域，
嗯，
甚至是再生医学的，我们可以这么说，就是主力吧。
啊哈，
那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了，那这个干细胞研究大概在实际的临床运用上，
嗯，
它能够带来的好处并不是太多，就算能够带来好处，目前也看不出什么名堂来。
嗯，
那现在就是要有一些人就是发现了，事实上干细胞研究是可以有其他的用途。那一方面的研究正在露出曙光。
嗯，
那什么样的研究呢？就利用干细胞来筛检这个有用的药物。那这就比较有意思了。
嗯哼，
那所以。
可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今天才在报纸的新闻上啊，看到了一个很耸动的标题，说干细胞已经可以在体外培育出活的心脏，而且这个新闻的内容好像讲得十分具体。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4月1号已经过了好几天了啊，那么待会儿你会跟我们提到的。
我会谈，我会谈。
OK， 好，
我会谈。所以总而言之就是说，像这一篇干细胞研究的新方向，其实是反映了一个科学史上的一个常态。
嗯，
那这个你假如常读科学史的话，你就会发现许多科学研究的最终用途与原先设定的目标是不一样的。
是的。
所以干细胞的研究，我在到现在为止，我觉得那比起过去所想象的它的用途哈，那是更为实际，更为脚踏实地，也就是利用干细胞来筛检有用的化学物质或是有用的药物，可以用来直接的治病，甚至可以用来帮助我们理解一些这个难以治疗的疾病的形成的机转。
嗯，
那我们了解了那些机转以后，比较有可能设计出对付他们的办法。
是，就是筛检药物还有治病机转，
对对对，
这两个方向上，
对对对，
是过去我们也一直在强调说我们要在体外制造这个什么什么细胞啦器官一个另外一个方向。
没有错。
好的，接下来还有这也是科学人四月号，就是讲到这个接下来是我们是不是科学人了，
不是不是不是对对对对，我就我四月号的科学人我只选了两篇来特别介绍。
是，
那当然其他的
是要讲到，我想起来是我们上两个礼拜本来要讲，可是后来没讲，没有时间来讲完的，
就是讲的不够清楚。那有一些朋友这个反而就是跟我们要求，希望我们能够多讲一点。
嗯，
那上一次谈到长寿又健康的秘诀，
嗯，
那我们事实上这个是经常听到有一些秘诀，那譬如说像放轻松，别忧愁，那别太卖命，
嗯，
等等之类的，是经常听到的。那最近有一个新的研究结果指出来，那像这一种态度并不是一种正确的养生之道，
哦，
那这是一个长达90年的研究计划的结论。那就是在整整90年前，也就是1921年，美国斯坦福大学心理学的一位教授，他的翻译的名称叫做特曼，他在1956年过世的。那他在1921年开始研究一批天才儿童。
是。
那一批天才儿童超过1500人。
哦。
所以这量很大。 那在1921年的那一年哈，那这1500多个这个天才儿童才大约10岁。
嗯，
也就是说那一批天才儿童是在整整100年前出生的，
是
大概就是与我们民国是同岁的
啊，与民国同岁。
对，那特曼这一个学者呢，他是美国心理学史上的非常著名的人物。
嗯，
那他是智力测验的开山祖师之一。
嗯，
那1916年他出版了现在流行的智力测验以及智力量表。
嗯，
那他并没有发明智力测验，智力测验不是他发明的。
嗯，
可是他改进了智力测验。
是，
那他改进的智力测验一直到现在。那这个已经发展出更新的版本，那我们用的这个版本其实就是原来他所设计出来的。
是。
而且还有特曼这一个人，他之所以对智力测验很感兴趣啊，其实是他是有目的的。
嗯。
那他使用智力测验的目的也跟他先前的学者不一样。
嗯。
在他之前的学者设计智力测验或使用智力测验是用来做诊断用的。诊断学习有障碍的学生、那可是特曼呢，他是用智力测验来发掘出类拔萃的学生，也就是所谓的天才儿童了。
是。
那特曼他1905年他是在美国的克拉克大学得到博士学位的。那克拉克大学这个在美国的教育史上特别是20世纪初期是蛮重要的。
嗯哼。
那他是20世纪初期你假如要学心理学的话，你就要去这个美国的克拉克大学去学。那特曼1905年在克拉克大学得到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就是天才与白痴的比较研究。
哦，
对。那克拉克大学很有名，他是在哈佛大学附近。
是。
那1909年他是美国的这个他1909年他们的校庆啊是大规模的庆祝。
嗯。
为什么呢？因为1909年克拉克大学是美国第二所有研究所的大学。
哦，
对，那这个20周年
啊，
就是在美国教育史上，克拉克大学是美国第二个，
所以它是美国是1889年克拉克大学开始有研究所
，对，它的有一些的博士班甚至比这个哈佛大学还要早，譬如说人类学博士班比哈佛大学还要早，
哦，
对对，那所以在1909年，这个克拉克大学还请到两位欧洲知名的。心理科学方面的专家去演讲，第一个就是弗洛伊德，他在克拉克大学发表一系列演讲，整个演讲是5讲。OK， 那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荣格，就是一个瑞士的心理学家，本来是这个弗洛伊德的
门生的，
然后后来又跟弗洛伊德吵架，不过不管，反正就是特曼这一位学者，他是克拉克大学毕业的一位心理学家，
嗯，
他很早就对天才与白痴这一类的问题感到兴趣。那他这个1910年进入斯坦福大学，然后他在斯坦福大学的教授的任内过世。
嗯哼。
那1916年他发表智力测验以及智力量表，然后他出版过5卷天才儿童的研究报告，
哦，
最后一卷就是第5卷，那是在他过世之后才出版的，那是1959年出版的。
嗯。
那在那个时候那一批天才儿童已经是中年人了，
是40-50岁了。
Okay， 对，超过50岁了。
嗯嗯。
那特曼研究天才儿童最重要的发现是，天才并不等于怪胎。天才儿童是身体健康、人格正常的人。
嗯。
这跟我们一般的刻板印象很不一样的。
是。
绝大多数天才儿童在学校、在社会都有成就，而且相对说起来，他们的离婚率是低的。
嗯。
那特曼本人相信天赋源自遗传，但是他强调教育才能够使人发挥天赋，因此他设计智力测验是为了发掘天才，使人不至人才啊不至于埋没。嗯，
是。
那20年前，那这个20年前特曼已经过世了，超过30年了。二十年前，也就是我想想，20年前的话，也1990年
嘛。嗯哼。
那这个美国加州大学河滨校区的心理学教授弗里德曼， 开始对人格特质以及长寿健康的关系发生兴趣，他想到特曼留下来的这一大批的材料，
嗯，
那于是就着手呢追踪同一批人，他收集整理评估分析历年的资料，
嗯，
那些资料非常的详细，包括什么家世啦，还有个人史的细节啦，甚至各级学校的成绩啦，
嗯，
还有老师的评语、老师的印象啦等等之内。全部都有。
嗯哼。
那弗里德曼他刚开始做这个研究的时候，他完全没有想到他跟他的团队必须要花整整20年的时间啊，才能够把这一批材料这个整理出来。
嗯，等一下我们再整个的回顾一下，因为这个时间很长，我们知道整体而言就是90年前展开的一项研究，
嗯，
从一个叫特曼的教授
对
开始。特曼在1956年过世，他的这个整理的这些资料到尤其是最后一卷，一共有五卷研究报告，
对对，
最后一卷是到1959年他死后三年才整理出来的，
对，
可是他死后再过了30多年，
对，
又由这个叫弗里德曼的 Friedman 啊，他和他的研究团队又研究了20年，
对 对，
哇，这是一个多么长久的工程啊！
因为总共1500人以上的资料，
那有的人甚至在弗里德曼的时代还活着，
对，没有错。
好，我们稍后片刻进一段新闻，马上回来再继续来了解这些天才儿童变成了天才老年是个什么状态。
您好，我是徐威老师。
那春跑新闻。到今年4月10号就要满10周年的单元科技 email， 我们的主持人王道环在现场。
大家好。
哎，我们还没说完，那个也就是长寿，一个关于什么样的人会长寿，什么样的人健康而长寿的研究，长达90年。
对对对，我们上次事实上已经说了一些了，嗯，不过有一些朋友还是对于我们说的不是太清楚。
嗯。
我们再说一遍，那就弗里德曼的许多的发现哈。一刚开始他自己都很惊讶，
是，
譬如说，从小就开心又有幽默感的人，平均寿命却不及那一些不怎么快乐又不怎么爱说笑的孩子。
嗯，
活得最长最健康的人是审慎又有毅力的人
啊。
那我们上次说，就是也就是说啊，人生态度比较严肃的人，比态度轻松的人更长寿，
嗯，
更健康。
是，
那开心并不导致健康，而是健康导致开心，应该是这么说的
啊。好，
那很多朋友就说什么叫做严肃？
来，
那我上次之所以会说严肃哈，真正的原因是我不大容易找到一个好的字眼，能够把那个
研究里面是讲什么字？
这个英文里面的 prudence， 来翻译出来。那这个所谓的 prudence。我们中文通常的翻译就是审慎，
是，
那它是来自于这个亚里士多的伦理学，
嗯，
可是在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里边，它对于这一个字的定义啊，事实上包括不仅仅是理性而已，
嗯嗯嗯，
就理性的思辨能力，你能够知好歹，可是还包括行动的能力，
是，
就是 prudence 这一个字是不仅仅是审慎，是超越了审慎，
嗯，
你能够这个判断知好歹，你还要能够行动
实践，
实践一点不错，
嗯，
一点不错。所以我说这把这两个意思加起来哈，我宁愿把它翻译成叫做严肃的人生观。所谓严肃人生观，不是永远一本正经，
嗯，
而是你认定了一个好的目标，你愿意去行动，
嗯，
而且你能够持之以恒，
福音理性持之以恒的实践，是吧？
一点不错，嗯，一点不错。
好的，
那所以我们上次你这样就比较容易听懂，就是我们上次所说的弗里德曼的某一些的结论，
嗯，
那是他强调的是，你不是被动的在那里。感觉到别人的爱，受人照顾，你心里很，
嗯，
这个自我感觉非常良好，那你就能够长寿，你就能够健康。
嗯，
他发现，积极主动的人，也就是说，你能够主动关心别人，你能够，
嗯，
积极的跟这个朋友交往，这样子的人是更为健康，更为长寿。
啊，好的。接下来是我们哎，是不是可以讲到我们刚才提到的那干细胞研究的突破？
没有错， 这个是应该是昨天吧，我先看到这个中广的新闻。
嗯，
那我它的标题叫做美国实验干细胞心脏正在成长。
嗯，
那我看了吓一跳。那当然我也很好奇，我想知道到底是什么东西。然后我就看了一下，看了一下。我看这个中广这个新闻稿，我觉得还是看不出所以然来。
嗯哼，
那所以我就去查了一下，就我发现这一则新闻是来自于英国的报纸。那英国有两份报纸，都报道了这个新闻。第一个先报道的是《伦敦时报》，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泰晤士报》。《
泰晤士报》
对，就是《伦敦时报》的新奇版。
嗯哼，
那他报道了这个新闻。然后呢，第二天那另外一份这个比较。大众化的报纸叫做《每日邮报》也刊登了这一则消息，
嗯，
然后呢，今天《中国时报》也登了。那不过今天《中国时报的》的新闻，我觉得还是应该给他一点掌声的，因为它比中广新闻哈，细节多了。
嗯，
不过很不幸的就是今天《中国时报》的这则同样的新闻里边，那它仍然有重要的错误
哦，
所以我们就来从头到尾说这个故事吧。那这是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干细胞研究所，心血管修补中心主任泰勒博士所领导的团队所做的研究。
是。
那他的这个团队，所发展出来的技术啊，叫做整体器官去细胞化。所以这个中文很别扭。
对。
那我想我们就先说明到底是什么意思。
整体细胞去中国化我懂，去细胞化我们整体器官去细胞化不懂。
不，他的意思是这样子，就是拿整个器官，生物的整个器官，当然是指的是动物，动物的整个器官。我记得我们上次报道过，事实上，一个器官包括许多不同的组织，那么也这个同一种组织，事实上有许多相同的细胞组合在一起。可是。这一些细胞这一些组织要变成一个器官其实是需要这个很多其他的东西。
嗯，
那上次我们报道过叫做细胞的胶质，就是把不同的细胞粘在一起。
嗯，
但它才可以成为一个
组织，
有功能的组织嘛，对不对？那然后你一个器官还要有不同的组织构造。所以呢你把整个器官的细胞给除掉，他们是这个是这一个心血管修补中心的团队，他们发展出来的技术。你譬如说拿一个老鼠的心脏，然后他们就用一种特殊的溶剂，把这个心脏里边的所有的细胞给溶掉，
那剩下
那溶掉剩下的就是构成这一颗心脏的骨架。我们
就是那个
可以说细胞之间的结合剂。那这一些细胞之间的结合剂，我们通常有一个专有名字叫做结缔组织。
结缔组织
对，结缔组织事实上日本人翻译了，不过我们已经习惯了。那个结缔组织很重要的一个成分就是胶原蛋白。总言之，把一个动物器官的所有的细胞给除掉了，剩下的就是这一个器官的。骨架，我们叫做结缔组织。那然后呢，再用另外一个个体的干细胞，灌到这一个器官的骨架里。
是。
那这期望的是什么？期望的就是这些干细胞能够逐渐转化成那一个器官的细胞，然后再利用那一个器官的骨架组织成。一个完整的器官，对，所以这个明尼苏达大学干细胞研究所心血管修补中心，他们发展这一个技术，事实上已经10年了，所以这个不是一个全新的技术，所以这个新闻也没有那么新，
但是在体外找什么样的环境，以及它的恢复或者是重建一个器官的可能性，不好，照你这样说，根本。不像新闻里面所讲的，这么乐观吗？
毫无疑问的，不，因为我们这么讲，就是这个点子在10年前就已经出现了，所以这一个心血管修补中心，他们一直在发展这一个技术。那事实上要克服很多的难关的。光第一件事情，你要把一个器官上面所有的细胞给溶掉，那只留下这个器官的骨架本身就是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技术。
嗯，
那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那就你找来一些干细胞，然后敷在这一个骨架上面，然后期望这一些干细胞能够发育成这适合这一个器官的细胞。
嗯，
然后再期望这一些细胞又能够利用这一个器官的骨架组织成一个原来的器官。
嗯，
那就困难了。
是，
那这一个研究团队在过去几年来，他们实验了小鼠的心脏，
嗯，
实验了猪的心脏，结果呢他们得到了一些还不错的结果。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他利用小鼠的干细胞放在这个心脏骨架上面，
嗯，
然后的确那些干细胞发育成为心脏肌肉细胞，
嗯哼，
而且还有心脏肌肉的特征。什么意思？
嗯，
就是会搏动
啊，会 bumping。
对，那会搏动。可是问题在于就是说你看到心脏骨架上面这一些心脏细胞在搏动，并不等于你看到了一颗新的心脏，
嗯，
这是两回事。
是，
这是两回事。所以虽然他们有一些有一些这个成就，
可是今天我看苹果日报的照片上面一颗心脏挂在那个研究人员的脑子旁边头旁边的啊，那个是个猪心吗？
不，那是想象的，那是示意图，那是示意图。就是说那就是期望。以后成功了，你可以利用这种方法
把个心脏挂在你电脑旁边，
制造一颗全新的心脏。譬如说我现在我的心脏不行了，我需要换一颗心，
嗯，
那我这个等待换心的人实在是太多，而愿意这个把心脏就是说捐出来的人又非常的少，是吧？那这个利用这种技术可以用我自己的细胞，
嗯，
制造一颗全新的心脏。
好，接下来，哎，道涵，你可不可以摇头丸？我让你等一下再回，你思考一下再回答这个问题好了。
古人说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
时时刻刻报新闻，听见全世界。News 98。
News 98，张大春跑新闻。摇头丸会伤害脑子吗？导航兄？
根据
你最对了。
你不能暗示我经常吃摇头丸啊。不过我现在比较敢吃了。
为什么？
因为这个最新的研究报告，这是哈佛大学医学院助理教授霍鹏医师的研究，他是在哈佛大学麦克林医院的一位精神科医师。麦克林医院是美国东北部最有名的一家精神病院。
嗯，
大波士顿地区的最有名的一家精神病院，那他现在是哈佛大学的一个同盟的一个医院。那这个霍鹏医师是麦克林医院精神医学系精神医学整合实验室的研究人员。
嗯，
那他特别提到过去关于摇头丸会伤害脑子的研究报告，
是
他们在研究方法上都有问题。那他所以他重新研究这一个问题。
嗯，
他问的问题就是整夜狂欢又服用摇头丸会不会伤害脑子。那他认为过去的研究没有注意到整夜狂欢的文化。那也就是说齁，那一些人是整夜狂欢，不仅仅是服用摇头丸，还有其他的活动，比如说喝酒啦、跳舞啦等等之类。那整夜狂欢的人事后心情低落，记忆力丧失啊，是未必是摇头丸的副作用。
嗯，
所以他的团队就找了两群人，都整夜狂欢
啊，
可是一群服用摇头丸，另外一群不服用。
嗯，
结果测验他们的认知能力，结果发现啊，成绩是一样的。
哦，
所以所以过去，报道说是这个摇头丸会伤害认知能力，那基本上就是没有 考虑到这一些人，他们不仅仅是服用摇头丸。
那假如现在有一群整夜狂欢服用摇头丸，一群整夜狂欢这不服用摇头丸，还有一群整夜不狂欢只服用摇头丸，那这群人非挂掉不可。他是服一夜他不会挂掉吗？啊，
不，
这个研究我觉得
不过我还是要特别强调，服用摇头丸我们认为会伤害脑子，指的是长期的，你偶一为之的话应该问题不是那么大。
这个最好不要让调查局那些搞毒物的人听到，好恐怖，他们随时在听我们节目的啊。
嗯，
来，好，总而言之，不论整夜狂欢是之中包不包含服用摇头丸，他们的认知测验成绩是一样的，
没有错。
但是我们也建议大家宁可整夜狂欢啊，但不要整夜服摇头丸，是吧？连服八个小时。
不，我觉得任何一个药物都不能过量，这毫无疑问的。
嗯哼，好，接下来降低核废料的半衰期，这是个很流行的、很时髦的题目。
对，日本核电厂危机使大众对于核能知识产生了兴趣，可是有一些报纸刊登的所谓专家的意见是错的。
哦，
那平白造成恐慌。
嗯，
例如日本核电厂使用的核燃料含有元素钚，
是，
那就是当年的长崎丢到长崎的原子弹就是用这个钚制造的。那大家担心钚的放射性同位素外泄会伤害当地的居民，甚至其他地区的居民。
嗯，
而钚有好几种放射性同位素，像钚的钚242。那它的半衰期达到37万年，所以很多人都很这个担心。
嗯哼，
那有的人甚至言之凿凿说，日本核电厂可能释出具有放射性的钚，会散布到大气中，影响台湾居民的健康。
嗯，
我要提醒大家，这是绝不可能的
啊。
因为啊，这是常识。元素钚
它很重啊，不是？
它质量非常非常的大，非常的重，而且还有更重要的是。钚的熔点非常的高，它要640度 C， 也就是摄氏600多度哈，它才会溶解成液体。
嗯，
然后要到3228度才会变成气体。
嗯，
因此钚就算这个从日本的核电厂外泄哈，它都不可能进入大气。
嗯，
那
它就会沉下去。
应该是这么讲。那所以在大气中不论对流层或平流层，它就算进去了也只能以固体的状态存在。
嗯哼，
那固态钚的密度事实上比金子还要大，所以钚是非常非常重的元素。 OK， 那你只要查它周期表就知道了。
嗯，
那而且我相信我们从国中开始就已经学怎么样查这个化学周期表了。
嗯，
不过半衰期很长的核废料仍然是核能发电的显著的风险，这是没有，这是不用说的，毫无疑问的，人人都应该关心的。可是今年二月底，英国主管核废料的机构发布了最新的技术安全准则，
是
它规定所有储存核废料的场所都必须要维持在100年内可回收的状态。
什么叫做100年？
也就是说，你现在任何一个储存核废料的场所，你的核废料放进去以后不应该是永久性的。
嗯，
也就是说你在把核废料放进去的那一天开始算，要100年之内都是随时可以打开来把那些核废料取出来。
嗯，
你知道原因在哪里？原因在于哈，这是要为新的技术预留余地。那要是新的技术可以减少放射性物质的半衰期的话，那你随时都可以打开这些核废料厂，然后减少他们的这个半衰期。
嗯，
那为什么要这样有这么一个新的规定呢？这是因为哈，现在发现用强烈的雷射来处理很微量的放射性物质，似乎可以降低那些半衰期。
哦，
对，那但是现在
可是现在大家都把水泥封起来了。
嗯，不，所以这是新的规定嘛？这是最新的，这是今年
已经封起来了就算了。
这是二月底，做出来提出来的一个新的规定
啊。
现在的技术就是微量的放射性物质用强烈的镭射照射，似乎可以降低它的半衰期。那现在还做不到大件的放射性核废料，还做不到。那现在这个新的规定就是为未来预留余地，就是希望未来 要是有新技术出现的，那可以立刻把那一些过去的核废料拿出来重新处理一下，那降低它的这个对于环境的污染或是危害。
是，十年了，你还有什么话可以说的？我们还剩5秒钟，
你的孩子长得很大，
真的啊。